上个礼拜鲁达牧师也已经跟我们做介绍，关于传道书。传道书是非常不好讲的一卷书，因为好像是正面，好像是反面。鲁达牧师就说，里面提到很多次日光之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好像循环的来来往往，来来去去。但是在日光之上，有上帝在那个地方。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多提一下了解传道书。要讲到了解传道书之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怎么样理解圣经，怎么样解经。我们都有归纳法的查经等等等等。今天早上我就提到两个原则，特别跟我们今天看这个传道书特别有关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要问这段经文到底是描述，是 descriptive， 还是命令，是 prescriptive。 如果是命令的话，我们就要照着去做；如果是一个描写的话，就让我们多了解可能当时候某一个人物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不表示圣经要我们完全的效法这个人。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却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位都读经祷告，我是这样鼓励大家这样做。而且读经的时候，希望从圣经里面特别了解上帝对我们说什么的话。先讲一个某某人，他时间不够，但是呢，他还是坚持每天的读经。所以他的习惯就是，上帝，这是你的话语，求你把今天要我学的功课告诉我。然后呢，他就把圣经打开，手指一指就读那一节的经文。某一天他就是这样读经，然后一打开，打开到马太福音第27章第5节，这里就说犹大把银子丢进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他大概不懂得经文有分开描述跟命令，他总是觉得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对他讲话，一看出去吊死了，大概不对。然后又把圣经合起来再祷告说，上帝刚才可能我手指不灵啊，那我再祷告啊，求你把你的话告诉我。然后呢，他重新再打开圣经，手指再一指就到了下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第15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行的去做。他一想，哎呀，刚才看的是要吊死，现在要我照着去做，大概还是不对。然后又把圣经合起来，又在祷告求上帝，这是最后一次了，上帝啊，请你把你的话告诉我。然后再打开手指一指，还是回到约翰福音13章，但是他指着2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我想那个人从此就不再读圣经。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可是读圣经要了解有分开，是命令，有些是描述，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关于命令的经文。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三节，不可杀人，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命令。当然到了新约，耶稣讲得更清楚，连恨人也不可以。另外，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是很清楚，是一个命令。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不能够说是撒玛利亚人才需要爱他的邻舍。耶稣就是透过这个撒玛利亚人让犹太人知道，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位，甚至于撒玛利亚人做的比犹太人要做的好。描述的经文呢，我们看两个例子。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一个少年的官来到主的面前，问他说，梁上的夫子，我可以怎么样才可以领受永生呢？耶稣跟他对话之后，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有些基督徒把这些经文读成为是一个命令，一定要把所有的都变卖给主，变卖出去来跟随主。我相信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理解，但是这里这个耶稣对这个少年所讲的话却是给我们有一些的指示，就是以主为首位。可能在某一个人是把他的财产都变卖，可能在另外一个人是不要一个礼拜七十个小时埋头在工作里面，可能在另外一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使徒行传 二章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是不是都是凡物共用？有一些基督徒就团聚在一个叫做 commune 的地方，好像是个公会里面，他们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凡物共用。但是这个是一个描述，这个不是一个命令。有一些经文有描述也有命令。下面一段经文，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如果把前面那部分看成为是个命令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见面的时候都要亲嘴问安。你来不来教会？那个是一个描述，当时候有它的时代的背景。但是第二部分的那句话，彼此务要圣洁，当时候有这个文化，他们是这样做，不是说我们今天要这样做。但是当时候这样做的时候，保罗也看到有可能会出某一些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呢，彼此务要圣洁，不要趁这个机会欺负我们的姐妹。这个是一个命令，前面是一个述说，在当时候来讲。解释圣经第二个原则，就是要了解到底是按字义字面的意思来解经呢，还是里面是一个比喻。刚才提到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第五节，圣经说，随后把水倒在盘里面，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就洗门徒的脚。耶稣当时有没有洗门徒的脚呢？肯定有。我们可以从字义来了解这段经文。但是到了十三章十四节，耶稣就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者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的洗脚。这个是一个比喻，重点不是在洗脚，重点是在服侍别人，彼此相爱。今天天主教里面常常会有这个教皇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拿一盘水替圣徒来洗脚，他是不是误解这段经文？我相信不是，只是透过这样的画面在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洗脚 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洗脚。所以什么是描述，什么是命令，什么是描，什么是这个按字义来了解，什么时候是需要用比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都要问这个问题，到底这段经文我应该从哪一个角度来了解。传道书我是这样的理解，它是在描述当中带有命令，在字义里面带出比喻。那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人他们诗歌题材最精的一个地方。那大家记得这两方面，然后我们就马上进到传道书第三章，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圣灵默示赐给我们的，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够了解你的心意，我们就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带着一个恭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读你的话。愿主对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夹页，其实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不过我还是希望跟大家用这个新译本，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还不是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就念过去其实就是了哈。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踊跃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对聚石头有时，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舍弃有时，保存有时，抛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讲话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你们觉得这段经文我们应该用描述的来理解，还是从命令的角度来理解？你们想想看，用什么方法？描述的角度，描述当中带着命令，然后在字义当中有比喻在里面。犹太人的诗歌题材很重视一些的暗示，其中一个暗示就是他用两个极端做一个对比，然后其实他讲到是全部从头到尾的地方。启示录里面讲，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主耶稣不只是头，不是最后，其实他整个都是主耶稣掌管在里面。这段经文就有很多的对比，生跟死，栽种，拔出所种的，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看到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他还有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示所有的，一共有几个有时，可以算一下，28个，很简单啊。每一节有4个，然后呢一共有7节。希伯来人他的诗歌呢题材常常有上一半后面一半，所以他每一半呢他就是讲到一个对比，所以每一节就有两个对比，然后他一共有7个，七就是完全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提到说，这里所提的不只是限于这28个字， 乃是讲到世界日光之下所有的。我们不能够用左脑来了解，我们需要用右脑，用图画，用我们的 artistics 艺术方面来理解。我在想最好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就是透过一些的图画，我就请后面的同工来放这些的图画。
Thank you.
谢谢后面的同工，做得非常好。我想大家看了短短五分钟，其实就把这七节的经文、八节的经文都描写出来。这里面的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都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值得进去多看一点点。生有时，死有时。最近教会有一个报告，我们新的传道人 Larry 刚生了一个小孩，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在教受洗班，有两位准备要受洗的，但是呢，也是太太怀孕，小孩提早生出来，很高兴的事情。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也知道有某一些人在怀孕，很快就会生小孩，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提到胡伯母刚刚被主接去，然后这个礼拜如果你们看周报的话，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李长老的父亲刚刚去世，被主接回去。生有时，死有时。但是我们不单只要从字义上面了解那句话，我们更从里面的比喻来了解。我们得跟失也有时。可能你最近找到一份工作，可能你最近丢掉了工作。生有时，死有时，得失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字面我们都了解，可能是农夫在耕种，甚至可能在收割。但是可不可以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如果上帝把我们留在波士顿这个地方，留在这个教会来服侍他，这个是栽种。可能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带到别的州、别的城，这个是拔出 uproot。 凡事都有定时，杀戮有时，医治也有时。这个跟前面生与死很有关联。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工作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是负责某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没有做得好，到底你要把这个 project 完全的就取消呢，还是多把一些钱放进去让这个 project 可以做得完？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他是在银行里面做，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做贷款的工作，他常常说最难的一个决定就是有人已经贷款之后，他要再多借一点，你要不要借给他？你不借给他，他欠银行的钱没法子还，那你就报销了。可是如果你再借给他，他成功的话，可能你就可以收回来；不成功的话呢，你数更多了。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个是不是跟生与死连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生病，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得到医治，有些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接去？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刚才那个幻灯里面所放的，你看到拆毁的是有一个建筑物就被这个拆掉下来。这个建筑物是我在柯达公司工作 Rochester New York 那边我做了十多年的一个建筑物，在那边做了那么多年也有相当的感情。最近因为柯达公司做得不好，从前 在这个 Rochester 这个城里面，柯达公司从东到西一共有6里那么的长，1里那么的宽，里面有自己的公车，里面有自己的铁路，里面有自己的消防队，很大很大的公司。可是从最高峰6万人到今天可能是1万人，很多的建筑物都要把它拆下来，避免赋税。拆违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爱动有时，踊跃或者是翻译是跳舞有时。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与悲哀的人，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泡在石头有时，堆住巨石头有时，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没有时。我们到教会中文堂，我们就500多人，你肯定不会每一个都会认识，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很高兴礼拜天礼拜五见到他们。可是会不会也有一些人不晓得什么原因对你就是很不客气，他看到你迎面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绕一条路过去，有没有碰过？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舍弃有时。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一定要做，保守有时，抛弃有时。教会常常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喜欢有新的 program， 一些的运动，一些的节目。可是新的节目进来，旧的节目如果你把它拆掉的话，教会没法子成长。家里面的东西也是这样，你们家里面是丈夫喜欢存东西呢，还是太太喜欢？对不对？总是会有矛盾。但是这个是日光之下的一个现象，我们避免不了。我们可以让对方了解，我们也希望对方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对方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只会过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苦。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坐在前排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注意到，我今天戴的眼镜跟平常戴的不一样，不是故意的，因为前几天我的那个眼镜不小心摔在地上，摔破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那副的眼镜是我在香港时候带回来。我们都知道香港会做的眼镜是非常薄非常好，我这个大近视眼戴那个眼镜看起来就比较英俊一点，戴这个的话如果你看近一点你就发觉呢我是大近视。摔了摔碎之后，不单止不方便，要拿回去缝补修理又不方便，而且那些眼镜片特别贵，一摔碎一块就是200块。摔碎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有没有碰过可能车子被人家撞了，就是1000、2000、3000，心里面会不会非常的难过？撕裂有时，缝补有时。还好我上个月因为看到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单子，说如果你去某某这个眼镜公司配眼镜， 就是可以免费。那刚好我上个月就配了这一副新的眼镜，本来是用来这个看书用的，那现在呢可以用得上场。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去配这副眼镜，现在就更不方便。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有些时候你发觉你吃亏，有些时候好像你发觉，哎呀，我比较幸运，过的日子比较好。寂寞有时，说话有时，姐妹们比较喜欢说话，弟兄们比较喜欢静默，我们都要学习。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也许特别在这一节经文，就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不是一格的命令，因为上帝的命令说我们要爱，我们不能够恨别人。这段经文最正确的了解是这样的。如果硬是有人要把这段经文看作一个命令的话，他一定要把恨这个字的理解就是要恨罪恶，恨魔鬼，这样的来了解。但是我觉得这样不自然，是一个描述。既然是描述的话，就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起码这段经文里面作者没有这个意思要这样说，只是讲我们活在这个日光之下，就是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用了28个有时，28个不同的字，最终就把这个世界里面的都包括在里面。但是传道者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继续的下去，我们看第9节到第15节。圣经这样说，做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面。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够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传道者在这里提到说，我们生活是劳碌，是烦恼，但是在这种劳碌烦恼里面好像太没意思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提到日光之上，上帝跟我们的生活是有互动的情况，神做事情是各按其时，而且把永恒或者说无限这个观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微小，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足，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人往往会忘记，他也不能够察觉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今天生这个病，为什么我今天眼睛坏掉，为什么我的车子被人家撞到，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工作。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没有答案，但是上帝做事情各按其时，你再等一刻钟，再等一天，再等一个小时，再等一个礼拜，再等一个月，一年，你可能发现情况会不一样。你可能从静默变成讲话，你可能从哀哭变成欢笑。这个是我们的生活。12节，传道人继续的说，我晓得人生最好的是寻乐享福。这个次序应该继续的念下去，人的体验那一行，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 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赐。我们生活不要再埋怨为什么那么多的苦在我的身上，要学会知道今天我有的，我就应该去享受，去 enjoy。 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需要做的是要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需要去 enjoy him， 享受他的同在。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被这些生活里面负面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忘记上帝其实给我们很多我们可以享用的。十四节，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神这样做为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可能如果你还有疑问为什么你生病，你还有疑问为什么你没有工作，可能第十四节给你一个答案。这一节里面是一个字面的了解，也是一个 prescription， 就讲到上帝这样做要我们学会在他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敬畏的心的话，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最后十五节也是先读右边的那一行，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神使已过的事重新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慢慢理解传道人要跟我们讲什么话。从这些命令或者说 prescriptive 里面我们来了解，刚才我已经提到，我再重复一次，第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是上帝的恩赐。第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不要只是劳碌，不要只是烦恼，因为这些都要过去。最近碰到一个生病的弟兄，去看他，为他祷告，后来他说，我一生努力的工作，三个月前我终于能够退休了，然后就想退休之后好好的享受一下，可能到处玩，没想到身体就在那个时候就坏掉，每一天只能够吃有限的食物，不能够吃盐，不能够吃钾，等等等等。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我们在这个当中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到退休的年龄，我们今天是劳碌烦恼吗？还是会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最后一段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传道人就看到世界里面日光之下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在日光之下又看见审判的地方有奸恶，维护公义的地方也有奸恶。我自己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各样的事物各样的工作都有定时。下面就是最巧妙的地方，一方面传道人在讲的时候好像是已经看知道神在掌管凡事都有定时，但是他马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自己心里又说，至于世人，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看见自己与牲畜无异，因为世人所遭遇的与牲畜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哎呀，非常可怜啊， 把人跟动物比在一起，比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个是描述 descriptive。这个怎么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就是人跟动物，两者的气息都是一样。所以人并不胜于牲畜，一切都是虚空，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都出于尘土，也都归回尘土。有谁知道人的灵是往向上升，牲畜的魂是下降而入地呢？我们常常都会有像传道人这样的怀疑。因此我看人最好的是在自己所做的事上自得其乐，因为这也是他的份。谁能够使他看见他以后死后的事呢？将来的事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的就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我想在这里就对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第一个，万事都有定时，不要太在意得失，不要太在意的话呢，你的生活就是非常的苦。第二，不要劳碌烦恼，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事业，自由。最后，我们有不明白的事，其实是显出我们的无知和有限，就让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他的全知全能来处理。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放松我们的手，让上帝来掌权，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法子掌握。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已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力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看到你的话语描写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光之上上帝在掌管，上帝的作为，而且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